句诵的第三名行成，就是前面讲的这个身安肉行的行出进出这两方面的道理明白了，能够如法成就的修学成就了，那么所得的利益下面加以说明，所以叫做明行成，说明身安肉行修成的那种境界啊。这在长文里面没有，所以这等于是一种啊补诵，也是等于孤起诵啊，因为前面长文没有啊说这个道理，而用句诵来说明啊，说明这个修行成就，所以这个科判里面长文句诵，那个句诵就不叫做重诵，因为它不是全部重诵，前面的道理多数是重诵，那么现在以下的明行成啊，在前面长文里面没有完全表达，所以呀、啊，这只是一种等于是补诵啊。明行成有三段，第一明行成，第二是行成而得安乐，第三诵总结。有一首一诵诵一首诵半，就是六句，说明标是修行成就的这个标明啊，叫做标行成，标示出按照上文修行成就的这个情况。若有比丘与我灭后，肉是行出即清净出，说思经时无有缺弱，这是标行成。这是对于初学的菩萨比丘说的，初发心的菩萨比丘要弘扬这个大法自利利他，那么佛说要按照这个四安乐行去修学，这是第一段说明身安乐行啊。如果有比丘在佛入灭以后，我佛自称在佛灭度以后能够依上面所说的身安乐行去修学，入是行出即清净处，入按照上文去修学，以这个境界来收摄身心，如法修行，由此能够证入这个不生的境界，无生的境界，所以叫做入啊。入这个前文所说的行处跟清净处啊，那具备前面这些条件呢、啊，说思经时无有缺弱。那么你按照前文所讲的道理啊，如法修行成就之后，那你要讲说这一部经就不会有缺弱，缺退缺啊，觉得自己不行害怕啊，那就是退缺。例如说你功夫没有到啊，那纵然想讲讲不好，那么有害怕的心理，那么就是缺。那么这样子就是因为你的定力不够啊，就是弱啊，那么有所缺弱啊，那就法没有办法说好了。现在具备前面行处进处的条件啊，能够如法修好，那么您要自利利他，要说这个大法的时候，那就能够很坚定的心啊，有无碍辩才可以来解说，就不会有缺弱的现象。所以说无有缺弱，简单说具备前面的行处进处的条件呢，你就能够如法的讲说这个大法。下文是事行成啊，说明这个修行成就啊，以身安乐行修行成就所得的安乐啊，由心成而得安乐，所以叫做是形成而得安乐，得安乐就是形成的这个好处果报啊。菩萨有时入于净室，以正意念随意观法 这是说平常的修持功夫，行菩萨道的比丘啊，或者是有一定的时间，每天有个定课啊，入于静室安静的地方，初学菩萨道、初学修行的人呐、啊，总是要有闲居静处，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来做修学的磨练。假如你在山东杂音很多、很复杂的地方，初学的人是很难做好修行的功夫的，心静不下来，外面的声音啊、种种的杂象释放，那么影响到你的这个修持的功夫，那就没有办法修好，所以必定要找一个闲居的地方、安静的地方来好好的修观，所以入于静室，以正意念，正意念随意观法就是修行啊。按照前面所说的意义，一一来好好修观，有专一起心，正心正念啊，意就心里想就观想这个所修的这个境界啊，如法去修观啊。那么如果你修行成就了，从禅定起啊，那么出定之后，觉得自己定力够，可以为人说法。所以为诸国王、王子、臣民、婆罗门等开化言昌，说是经典，其心安隐，无有缺弱。前面越圆论净说不要亲近国王大臣，那是你在初学修行的时候，不要接近一毫事，恐怕是心散乱，功夫修不好。现在这里讲为诸国王王子说法，那是修成了以后，修成了以后出来，所以说从禅定起，那也就是说您的功夫成就了，有这个能力可以说法，可以度人，那么就不妨啊为一国之主的国王，等于现在的总统、王子，古代帝制时代有太子啊，国王有王子，这些人你都可以为他说法。臣是文武大臣，民是一般的老百姓啊，婆罗门是其他的宗教家啊，等于其他的一切众生啊，他如果有需要闻法，你都可以开导他、化度他、演讲这个大法啊。长啊，是说得很流畅、很通顺啊，不会磕磕巴巴啊。那么说得很流畅、很通顺的，那么使人听起来生欢喜心啊。你善能说法，最起码使众生得欢喜意啊。那么说什么法呢？说思经典，思就词了，就说这个《法华经》啊，说明佛出现世间，先权后施。开权显实，会三归一，说明这个道理，说是经典。那么你要说这个道理的，说这个经典的时候，起心安隐，安隐就是安稳，很稳定的啊，心很安定的在说法，因为你已经有修行有所成就，定功成就了啊，那么也能辩才无碍啊，所以你在说法的时候啊，心很安定，也不会有退却啊，有这个弱势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坚定、很坚强、很有力量、很雄壮、很伟严的来说法啊，来设法众生。这是视行成而得安乐啊，那么能够如法说法，使众生得利益，这就是安乐行啊，很自在的自利利他，安乐行啊。第三，送总结，总结上文，文殊师利，是名菩萨安住初法，能于后世说《法华经》啊。那么这是因为文殊请问啊，初学菩萨，他要做这个弘扬大法的事业，想要弘扬佛法，要讲这个大法，要怎么样子才能够安心如法去讲，不至于有所妨碍呢？那么佛为他解释，第一，就深安乐行。 身安乐行里面实际上也兼心安乐，不止身安而已。不过这个修法约这个清净方面说，行动方面说，多数是由身体表现出来，因此叫做身安乐行。实际上能观诸法空，能体悟诸法，那都是心，要从心下功夫。所以身安乐，心也安乐，不过站在身体力行方面说，所以叫做身安乐行。因为是文殊请问的，所以现在总结上文，对文殊的总结说，文殊师利，文殊菩萨呀，我跟你说，上面我所说的就是菩萨，能够安住在第一个法，初法，初是第一，就第一身安乐行的法，按照上面的行出、进出，初学菩萨能够这样做的话，那么释名菩萨安住初法，那么安住在这个身安乐行的行出、进出当中呢，能以后世说法华经。在佛灭度以后，在这个世间上，他就能够啊如法来讲说法华经啊，来做自利利他事业。那么讲到这里为止，身安乐行说完了啊。因为身安乐行里面有好多是属于空的道理啊，那么比较难解，对，花的时间稍微多一点。下文这个口安乐行啊，说起来要比较简单啊，比较容易，所以口安乐行啊就比较简单了。口安乐行也是由长文有句诵，长文里面有两段，第一是标，第二是示，标标明口安乐行经文。又文殊师利，如来灭后一末法中欲说是经，应住安乐行。又也等于复次，就是还有还有前面说的是第一种身安乐行，现在要讲第二种口安乐行那么因为要说第二种口安乐行，所以再叫这个文殊菩萨的名字所以说文殊菩萨文殊师利，如来灭后，如来释迦牟尼佛灭后，就是等到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佛入灭以后啊，尤其到了末法之时那么这里就把前面的正法相法略掉了那么到了这个末法之时，因为正法接近于佛在世的情况弘法比较容易，相法也相似于正法，还不算太难，最难的就是到了末法。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现在都已经过去了，末法一万年，现在正是到了这个末法的时代在于末法时代当中，欲说是经，想要发心来讲说妙法莲法经的这个高深的理论，要说这个开权显示会三归一的道理，要说诸法实相之法，那他应当要安住于安乐行。什么安乐行？就是口安乐行。前面身安乐行说过了，现在下文要说口安乐行所以这是标明下文是解释，解释有两段，是越止行惯行来分别，就修止观了，止观止观就是修学佛法的根本办法而且在整个佛法当中，止观法那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杨仁山居士的这个初学课本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止观法万事思，止观自法，修止观是修学佛法万事之思只要你是修学佛法，离不开止观，离开止观没有法好修了，所以纵然有八万四千法门也不出止观，所以止观法为万事思，下文的口安乐行越止观来说明的 那么先讲止行，止行止，止息，止息烦恼，止息妄念啊，止息过错，所以叫做止啊。止行说的比较详细一点，有四段，所以止行有四：第一，不说过；第二，不轻慢；第三，不叹悔，不叹悔；第四，不厌嫌。有这四段。先讲第一，不说过。要做弘法事业啊，先守口德，不要说过犯的事啊，不说过。若口先说，若读经时，不要说人及经典过，这是第一，不说过啊。这个不说人的过啊，口先说就是口安乐行啊。凡是我们口嘴巴说出来的话，所有讲说的啊，无论你是在讲经的时候，或者是读经的时候，所以说若口宣说就讲的时候，若读经时就是读诵的时候，在这个时间，尤其在讲说的时候啊，不要说人及经典过。这里有两点，第一，不要说人的过。人没有成佛之前呢，未免有过，过错错误了，过失啊，无论是有心无心所做的过失啊，有心做的是罪过，无心过的做的是过失。没有成佛之前不是一个完人，免不了有过，所以经里面说，如果要维系的去研究啊，假如要找人的毛病的话，除掉佛之外，就是圣贤呢，也未免有微小之过，免不了会有很微细而小小的过犯，所以不可能说是每一个人是个完人，完全没有过错，那是不可能的。除掉佛，当然没有过啊，其他的人难免有过，有过你不必说啊，不要说，就是不喜欢说，要爱要喜欢，不喜欢说人的过错，就是不要说啊。人有什么过呢？或者是说，你看那个人啊，他不讲法华经啊，法华经是最殊胜的，是诸经之王，他不讲，讲那些小经，那有什么用啊？这不对，不能这样说。你讲你的法华经，别人讲经说法，纵然不是说法华经，其他的经只要是佛说的，是正知正见的大小圣法，都可以说，都该学习。法门无量誓愿学，不是只学一部法华经就够。那么因此之故啊，别人讲起他的经，你不要说他的过啊，你不要因为哦他没有说法华经你就说他，因为这样不对。这是说讲经方面来分别啊，那你讲法华经就说别人没有讲法华经不好，这个不对，这是还是很普通的啊。那么你在讲经，别人讲别的经，那么因此你说他不讲这个经就不对，这个不能这样说。只要是佛法，他不是说的外道法，是佛的正法，都可以说，都要使众生明白啊。所以不要说因为他不说法华经就有过，没有这个事情。那么如果说他平常的日常生活或者是他的举动造作，如果有其他的过失，更是不要说啊。说人的过，那就好像嘴里吐出这个很脏的虫来一样啊，都是吐这个脏的东西一样，所以啊不要说人过。说人的过总是不好的啊。那么因为讨论人家的过错，在后文有讲到，所以这里主要是说别人不讲法华经，那你讲法华经，不要批评别人不讲法华经有什么过啊。只要同样是说的佛法，就是啊有利益众生，应当都可以说，不要起分别 啊，即经典过，这句话很奇怪了、哦、啊，经典哪里有过啊？世间好与佛说尽，佛说的话都是好话，当然没有过啊。这里所说的经典过呀，就是说你说《法华经》只是一时之法，最殊胜，诸经之王，那你就编织其他的全法、声闻法、声闻的经典，你说那个不如这个，那是不究竟的，那是不了义的啊、如何如何，这就叫成变成批评经典啊，批评经典，经典本来没有过，你这样子批评啊就不对了啊，因为不能说是因为你卖高丽参呐、啊，你又说那个感冒药不好，不能这样说的啊，所以感冒药有感冒药的功用啊，那么因此之故啊，你不要批评除掉法华经之外其他的全教的教典，无论是声闻教典、菩萨的全教的菩萨教典，你不要批评啊，因为同样是佛法，不要分别，或者是连下来，不要说人即经典过，就是你不要说那个说法的人说其他的经典，那你认为他有过错，这就不对啊。这是第一，不说过，这就止啊，停止说人过的那一种的心念，不但是不发一口，心也不动这个念头啊，所以不要想说人家的过犯，所以不说人过啊，所以第一不说过，第二不轻慢，亦不轻慢诸以法师，别的法师讲起他的经，你不要轻视他啊，不要升起贡高我慢。讲经能说法的法师啊，在家就是能讲经说法，情况也是一样的。最怕的是叫做骂咒，骂咒，什么叫做骂咒啊？你在法咒上讲经，这讲经不讲经的批评别人，某某法师如何如何，某某法师如何如何，就尽批评别人。那么好像把别人的短处都把它搬出来之后，你的长处就表现出来了，好像如此，把别人压下去了你就站起来了，不见得，不见得啊，因为你说法就好好说法，你不要批评别人啊。假如讲经说法喜欢批评别人，这是不好啊，所以不要轻慢诸以法师，就是说其他的法，其他的法师啊，无论他是生活方面的过错有不好的地方，或者是他说法的方面有什么不理想，那么你加以在法咒上公开批评，这是不好的啊。古人呢，他总然在法义上有争议，不是说这个平常的事情呢啊，在法义上有争议，彼此见解不同，升起的争议啊，他也不指明的，不指明啊，比如说这一句话啊，那在有些地方在哪一个角度来说他是怎么样说啊，但是以我看是不是这个样子啊，他不会明显的指出这个某某人怎么说啊，那么同时就加以批评啊，那么轻视他啊，贡高我慢，这样子是不对的，所以第二不轻慢，就是不要轻慢其他讲经说法的法师啊，这最怕骂咒啊，这批评别人，这样子啊对自己没有好处，而反而繁衍到你这个人呢、啊、没有修持功夫，心量太小，极度啊嫉贤妒能啊，所以这个第二要止息这个轻慢之心，所以不轻慢。第三不叹悔，这是说对声闻法、对小乘法来说，也不要赞叹他，也不要毁谤他啊、那么对小乘修小乘法的人你赞叹他，他会固步自封，不肯发大心，你毁谤他反而使起他升起反感，他更不修大圣，所以不叹也不悔。这经文说不说他人好恶长短，这句话应当是越通途论，不但是指声闻人，与声闻人亦不成名说其告过恶， 亦不称名，赞叹其美。这一段才是正对声闻人说，不说他人的好恶长短，这就是不限制在声闻人了，任何人都是一样。您这个讲经说法的时候，不要批评别人的长短，好好处，恶坏处，长长处，短缺点啊、长是优点，短是缺点。好的地方长处本来是不妨批评，如果是对声闻人，你赞叹他，说他好处，说他的长处优点，那么因此他就会得少为主啊，不肯再发心修学大法，不肯回小向大，对声闻人不必赞叹他啊，那么也不要批评他的不好的地方啊，也不要批评他的短处。所以不要说他人好恶长短，如果这个他人指的声闻人的话就是对了，如果指的普通一般人，应当是引恶扬善，把人家的好处啊，不妨多加以赞叹，多提出来说，人家的短处啊，应当把它隐藏起来，不要普遍的说啊，因为普通一般众生的习惯啊，总是喜欢批评别人的，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两三个人在一块儿就在哪里说长说短，张家长李家短，就是批评起来如何如何，说多了就变成是非了，以后严重就变成打架了啊，甚至发生严重的冲突了，发生生命关系了，那就问题更严重了。所以呀、三两个人在一块的时候，最好尽量不要批评别人，这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啊。这是通途的一般的情况。那么对于声闻修小乘法的人来说，以声闻人，也不要称名来说其过恶，某某人呐、他是个小根性，他是个骄牙败种。他是个自了汉，他是个看三界如牢狱，是生死如冤家的这种的自了汉的东西啊，他是个骄牙败种，没有什么功用啊，不发大心，老实说他的过恶啊。那么你不要这样子批评他，这样子使他反感，以后他更是不接近菩萨，更是不肯接近大法。也不要称他的名字来赞叹他的美好。哦，某某人呐、很了不起啊！哦，他修声闻法如何如何好处啊？这样子他就觉得，哎，那我可以了。你看那个菩萨都在赞叹我啊，那我何必行菩萨道啊？啊，又会阻碍他的菩萨道。因此之故，对于声闻人也不要赞叹他，也不要毁谤他。所以说，不叹不毁，这是第三。第四，不怨嫌。又以不生怨嫌之心，对于前面一切这种种人，你不要怨叹他，不要嫌隙他啊。怎么样子怨嫌呢？例如说，看到别人啊，那么修小法，你就嫌隙他。哎，这个人呐、没有大心啊，那么一点也不发心。他老是只求自己治疗，这有什么用啊？那么看他好像冤家一样，怨嫌啊。那么因此之故，如果以这种心来看待众生，都是不好的。所以不要有怨有嫌之心啊。那么这是口业方面啊，都是止行啊，这四种都要止，都要停止啊，不能有。啊，应当都在停止，所以叫做止行。那么把这些行都止了，那么心里的妄念也就少了，就能够安定下来。第二，惯行，应当这样子修惯，所以叫做惯行。善修如是安乐心故，诸有听者不逆其意，有所难闷，不以小乘发达。但以大圣而为解说，令得一切种子，这是惯行。就是说前面该止的止了，那么这里应当做的就得做 啊，叫做惯行啊。善修如是安乐心故，这一句是承上启下的文字啊。善人按照上文四执去修行成就安乐心的缘故啊，凡是由来听你说法的人，诸有听者，诸有来听你说法的人啊，你不要违逆他的心意，不逆其意，就是有人来请问佛法，你得好好为他解说，有所难问，不以小乘法答。假如有人请问法义佛法的道理啊，有人来问的时候啊，你尽量要用大乘法来答复他，不要用小乘法的答复他。为什么呢？恐怕他是小根，那你用小法答复啊，就停止他妄大修行的这个啊、这个理念了。所以因此之故啊，不要用小乘法答，因为初学菩萨没有他心通，没有他心通，你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根性啊。假如你用小法答复，他是个大乘根性的话，那就阻止他发大心的因缘了。所以因此之故啊，你只用大法答复，不会发生这个错误啊。但以大乘而为解说，尽量用大乘法的意义啊来为众生说法，来答复他的问难。目标就是要使令一切众生得一切种子，一切种子就是佛的智慧，一切智道种子两种都具足的智慧叫做一切种子。一切智是总智慧的总义，就是观诸法空，就是一切智。观诸法的差别相的假名假相，那就是一种子种类，千差万别的种类，心义叫做一切相智啊。在一切相上差别相能够了知分别，那就是别智啊。那么分别一切诸法了了分明啊，无论种相别相都能分别，所以叫做一切种子。一切种子简单说就是佛的智慧。令得一切种子就是目标要使令众生成佛，无论哪一个众生来请问佛法，我都要使令他将来成佛，抱住这种使令众生成佛的观念来答复众生的问难啊，这样子啊才不会发生过错。所以这就是所谓惯行，惯行是应当这样说，应当这样做。假如你行菩萨道说法能够这样行这样做，这就合佛啊、这个修学大法的菩萨道的这个条件啊、那么这是长文，下面是句诵啊、句诵顺着长文呢、啊、也是有两段嗯、第一是标诵是诵标，第二是诵释就前面的标语诗顺着前面的长文呢、啊、加以重诵儿时世尊欲重选此意而说句言，这是标啊、那么下面这把颂文标示出前文啊、有两首颂是标。菩萨常要安隐说法，以清净地而是床桌，于有土生遭遇尘味，作心静一内外俱惊。这是一种补诵，前面经文里面长文没有说的那么细啊，这里都加以补足。行菩萨道的人常常爱要安定其心安稳的说法，那么要说法之前事先的准备啊，要深口译三叶清经，表示这个三叶清经啊说法的地方也要清净的地方，所以于清净地而是床桌。清净地例如一个讲堂打扫干净啊、窗明几净啊、那就是清净地，就是例如说大讲堂。而是床座，这个床座就是法座啊、这个床啊不是指睡恶用的床啊、因为这个床就是指的说法的法座 啊，说法的法座就设的庄严，因为说法呀是尊重法宝，为了要尊重法宝啊，这个法座要最起码比听众稍微高一点啊，所以就是比丘戒里面也有规定啊，人在高经行处，挤在下经行处，不得为说法。听的人比我高，那我说的人比他低，不能说法。为什么？这样子使他对法轻慢，对法没有尊重，这不是对人，是对法。那么您说法的人坐在比较低的地方，矮的地方，听的人坐在比较高的地方，这样不能为说法。为什么？这样子他不尊重法，所以说法的地方必定要比听众稍微高一点，法座要高一点，这样子表示对法的恭敬。所以要试设比较高的啊这个法座，而是创作是就试设，以有土生，这是表示去除垢味。印度天气很热啊，尤其出家人他托钵啊都是赤着脚的，不穿鞋子，没有像我们中国的出家人那么享福啊，不但穿鞋子还要穿袜子啊，穿袜子穿鞋子，当然这样子就出去跑路没有问题了啊。他是赤着脚不穿鞋子，当然更是没有穿袜子的，赤着脚到外边去托钵呀，天气很热，脚很容易龟裂发生毛病，所以要用这个油去涂，油涂在脚上啊，免得碰到这个太热的地面呢、啊、发生这个对身体有伤害，所以用油来涂这个脚，涂身体啊。那么这里用意是要去身体的垢味啊，所以接下去说遭遇成为洗澡啊，沐浴，使这个身体上的尘垢秽物去干净啊。那么也就是说，您要说法呀，也要清净庄严啊，不能弄得脏脏的身体呀，那在哪里说法？这样子对法也不恭敬。着新净衣，衣服也穿好一点啊，不要破破烂烂的，人家一看那个罗汉像啊，那说的罗汉法也不大像啊，这样子也不大好。所以可能的话，穿新的衣服，着新衣。假如没有新衣，洗干净就可以了，是着净衣。新净衣，新衣当然干净了啊。假如没有新衣，旧的衣服洗干净就可以了啊，不要脏兮兮的。所以要着新净衣。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啊，因为对法的尊重啊。假如你衣服穿得脏兮兮的啊，还有这个味道飘出来，那么人家问听法的人一听闻到你的味道，他就要退避三舍了，怎么还来听法呀？啊，那就不好了。我记得民国三十八年二月，我在基隆霸都不是这个汐止的进修院我在调养病啊，因为读书读了生病啊，在那边调养病住了差不多一个月。一位大陆来的法师啊，可能他没有带长褂子来，那个长褂子啊，恐怕来从大陆出来的时候一直穿到那个时候，他已经来了两三个月，恐怕他那个长褂子啊穿了两三个月啊。这个领子领啊，这个脖子的这个领子啊，衣领的地方啊，那一层垢味啊，很厚很厚啊啊，脏兮兮的那个油腻啊，从身边经过啊，那个臭味难闻啊，这觉得很害怕。那么你要请他说法，人家一看到他这个长相，谁也不想闻呐、啊，谁也不想听啊。所以当时这个常住的这个大众很发心啊，就马上劝他：“你把这个长褂子啊给我洗洗吧，否则你说法你人家不想听啊。”那但是他又要保守他的威仪，他不穿长褂子，他不好意思，不习惯。那没有办法，就叫他不要出去，在房间里面关起来啊，叫他闭关，那把长褂子脱下来洗澡，洗一洗干净。据说那个长褂子啊，洗了多少水啊，多少肥皂啊，洗了半天才洗干净，因为他穿了三四个月了，你看多脏啊。 假如穿着那么脏的衣服，你说吧，谁愿意听啊？看到就害怕了啊！所以不一定要外向上看起来庄严清净，做心净仪，这是外境，应当要做到内外清净，所以叫做内外俱净。外向穿新衣穿净仪啊，这个沐浴干净，这是外向清净了。内怎么清净啊？内是内心。内心要清净啊，就是身口意三业清净，没有前面四种过犯内净啊，所以内外都要清净。接下去第二诵释，诵解释的时候也是分两段，第一诵止行，第二诵观行，有前面的止观两行呢用重诵说明。止行还是四段啊，不过次第不一样。第一诵第二不轻慢，安处法座，随问为说。他的科判叫做诵不轻慢，文字里面看不出不轻慢的意思来啊。随问为说就是有人问就答复啊，安处在法座上说法的时候，如果有人问就答复啊，不要轻慢别人啊。那么实际上文字里面看不出轻慢的意思来，但是里面是有这个含义吧啊。第二诵第三啊，不叹回经文里面有十句也看不出这个不叹回的意思，实际上是诵这个说法的意义。若有比丘及比丘尼、诸优婆塞及优婆夷的四众弟子、国王、王子、群臣、市民于微妙喻活言为说，若有难问随意而答，看不出叹回啊，也许是里面有所喊吧啊。若有人来难问，不管他是四众弟子，或者是国王大臣，或者是一般老百姓啊，来请问佛法的时候，用微妙的道理来为他说法。说法的时候要活言啊，慈活的言貌啊，不要现出那个过度的严肃之相，人家看到害怕。所以要活言，爱以慈言啊，那么以活很柔和的眼貌来为人说法，就表示出一种啊欢喜接引众生的那种现象。如果有人问，随意答复啊，随意而答，就是问什么意义答什么意义啊，就是应问而答。第三诵初不说过，就是第一的不说过，这个第三才重诵。因缘比喻敷衍分别，于是方便皆是发心，渐渐正义入以佛道啊，这里面也看不出不说过的意义，只是意思包含啊。用因缘用比喻来敷衍有说法分别这个道理啊，用种种的方便使众生发菩提心，所以皆是发心，渐渐正义，使他渐渐增长他的这个大法的利益，发菩提心，入于佛道，去向有无上菩提的大道。下面第四诵第四不厌闲除懒惰意及懈怠暇，立住有脑慈心说法，也看不出厌闲之心啊，只是意思包含要除去懒惰懈怠的心意啊，所以除去懈怠的思想啊，就是要努力精进，不能有所懈怠啊，远离内心的忧愁苦恼，要慈悲心来为众生说法啊，这是诵第四。下面是上面是诵止行，这里以下是诵观行。昼夜常说无上道教，无论是白天无论是晚上，随时都可以说法，有说法的因缘就说法，说无上道，无上道就是菩提道啊，佛果的这个言教，教就是教法，说法就是说教。以诸因缘无量比喻开示众生，显令欢喜，用种种的因缘种种的比喻啊，来开导指示众生，使令他对大法生欢喜心啊。 衣服、卧具、饮食、医药，而于其中无所希望，就是不希望这个世事供养。人家对于这个衣服的供养啊，卧具供养啊，饮食的供养，医药的供养，对这些世事供养啊，我对于这些没有希望心，不希望人家供养，这是为说法而说法。单一心念说法因缘，愿成佛道，令众一耳。只是专一起心说法，目标就是要使众生啊，彼此都能成佛，自己求成佛道，众生也使令他成佛道。是则大利，安乐供养。如果能够这样子修行，就是由大利益得口安乐行啊，那么等于是得到供养更殊胜的功德。下面第三明行程，就是从句诵里面有三段啊，标示行程啊，那么这是第三明行程，前面只说二，应当是三。明行程有四段啊，第一标行程有四句：我灭度后，若有比丘能言说是妙法法经，佛入灭以后，如果有比丘能够讲法法经，是标。下面是第二名，内无过，这外难不生，内心无过犯，外面的这个恶难就不会生起来。心无嫉恚，心里面没有嫉妒，没有嗔恚，恚就是嗔恨心。诸脑障碍，也就没有种种障碍啊。本来想这一段文讲完，结果讲不完啊。讲不完，这就是说明行程有四段，只讲到第一标行程，第二以下就是心无嫉恚以下，我们留下次讲啊，然后。